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领导者是每个机构的灵魂人物。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总裁安迪·贝克先生是一位敬虔爱主、既有智慧又有才华的卓越领导者。他经常到处发表演说，介绍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并且亲自到各个州去募款，供应电台庞大的开销。写稿播音更是贝克总裁的常才，每次录制节目都是一气呵成，是相当有文才又有口才和亲和力的传道人及广播人才。神曾经使用他在节目中的祷告，带给被游击队挟持到菲律宾丛林的传道人难以言喻的安慰与盼望。十分重视祷告的贝克总裁，行事明确果断，又不缺乏谦卑，调高了我们整个工作环境的氛围。以这一句 Give up the good for the better， 放弃好的为了要得到更好的，来挑战我们。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神的使者，这个荣耀无比的身份。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常常为听众朋友以及我们七个不同语言组的同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与耶稣建立美好的关系，在主里持续成长，加添我们智慧的眼光，看见听众朋友们的需要，与听众朋友建立良好的沟通，为听众朋友做出有实质帮助的节目，带给他们生命的亮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不但希望帮助听众朋友在这个资讯爆炸、价值观混淆、道德沦丧的世代，认识生命中永恒不变的真理，享受更丰盛的生命，更要引导失丧的灵魂找到心灵的归宿，得到永生的福分，因为这就遵循了神的最大诫命，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0章27节所说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贝克总裁以身作则，为这个使命常年奔波，并明确写下了他对自己以及我们的工作态度的期许，那就是不管是面对自己、面对捐款人、面对听众，还是社区中包括贩夫走卒中的每一个人，一定要做到公正、敏锐、真诚、信实、可靠。我们遵守法律，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做正确的事情。万一我们出错了，会不计代价的去弥补修正。因着神的爱，在总裁睿智的带领下，我们本着一颗赤诚的心制作节目，借着广播及网络，将耶稣基督的真理与生命传达给您，就是我们亲爱的灵舍，为天涯若比邻做出美好的诠释。虽然你我素昧平生，但是能够在空中相遇，必定有神的美意。我们期待与您建立友谊，感谢所有来信与我们交流、关心我们的听众朋友，您的反响及鼓励带给我们莫大的祝福，帮助我们如贝克总裁所期许的，做出更多丰富您生命的节目。 祝福您看见神的恩典，享受来自天父的爱。
呼召五位门徒。
各阶层的群众天天涌向约旦河边，听施洗的约翰讲道。他劝人悔改，过上帝所喜悦的生活。当他一看见耶稣的时候，就宣布说：
看，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
他所说的就是那位穿普通衣服又很和气的人吗？
正是啊，你听，他还没讲完呢。
我曾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从天降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位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我们回去怎么向议会做报告呢？
就按你先前说的嘛，他的穿着像个普通穷人，但你看他的脸上好谦卑和气，又仁慈，庄严，有能力。他的眼好像能够看透人呢，入木三分啊，了解一切，绝不是一个泛泛之辈哦。
施洗约翰的新门徒中，有些是加利利的渔夫，例如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以及约翰，他们的朋友西门和安德烈两兄弟等。
哥哥，我们的老师施洗约翰昨天指着一个叫耶稣的人说他是上帝的羔羊，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清楚啊，我们去问老师。
对，要用力挤过这人群才行啊。对不起，请让路啊。对不起。
老师，我们想知道你昨天说的上帝的羔羊那个人是什么意思啊？
他究竟是谁啊？
他就是我所说，在我以后来，又比我大的那一位，他是上帝的圣子。
你是说，那个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应许要来的那位？
看，他又来了。看哪，
来了，
上帝的羔羊
来了。安德烈，你看，正是他，他的脸好像照着天上的荣光。
约翰，他真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
我看，我要跟从他。
我也去，我们现在就跟去，看他住在哪。
走，我们听他讲什么。
走。
悄悄地又恭敬地跟着耶稣，同时心中想，他真是弥赛亚吗？耶稣离开人群，直到身后的两个人受了他的感召，就回头问：
你俩在找谁呀？
拉比，夫子，你住在哪儿？
你们来看。
多谢夫子，我们想了解你，听你的教训。
我们要跟从你。
安德烈和约翰跟着耶稣去看他住在哪儿，当天并跟他住在一起，很欣赏耶稣所讲的道理。
人要有谦悔、信心跟爱心，才可以领受天来的智慧，用爱的行为表达出信心来，才给人更多知识。有爱心的人才能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
夫子，人家说弥赛亚要很威风、很气派的来，我们现在才知道，恩典和真理比大场面和威风更重要。
我来是为罪人敞开救恩的门， 我的国不属这罪恶世界，我的国是永恒而圣洁的国度。
西门，西门！
哎，怪了，我弟去哪里了？
西门，西门！
安德烈，我在这里呀、啊。哎，他怎么那么兴奋呢、啊？
哎，我找你好久了。
你找我？哎，你去哪里了？也没回来吃饭睡觉。
哥，我们找到弥赛亚了。
你跟谁是我们呢？
我跟约翰。
哦，你说你找到弥赛亚，就是要做以色列王的那位啊？
正是，我们跟他住了一天一夜，我们已经确信他就是基督，上帝的儿子。
啊，快领我去见他。
哎，你不是要我们告诉你他说了些什么话吗？
别耽误时间了，我要亲自去看他，听他，跟从他。
好，跟我走。老师，这位是我哥哥，他也要跟从你。
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你也要叫做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
老师，天气真好，今天我们去哪里啊？
往加利利去。
他们师徒在路上遇见安德烈和彼得的同乡加利利人腓力。耶稣望着腓力说，
来，跟从我吧。
好的，父子，请稍等一下，我还有个朋友。
全能的上帝，你知道，我对所听的道理想做个正确的决定。那位旷野传道人说的上帝的羔羊，究竟是否可靠？我已详细地查考圣经了，也很想知道真理。那个耶稣真是上帝圣子吗？如果真是，我一定要跟从他。若不是，也求你指示我。
拿单叶，我猜你又在这祷告的老地方。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找到他了。
找到谁了？他是谁？
弥赛亚，就是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众先知早预言的那一位，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拿撒勒人？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
哎，你来看就知道了。拿但业，那位就是拿撒勒人耶稣。
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性是没有诡诈的。
哎，我们从未见过，你怎么知道我？
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啊，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拿但业，因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的，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跟随领头人。帕塔普斯科河在马里兰州的梅瑞·奥斯维尔与伍德斯托克之间奔流而过。当我还能行走的时候，我会骑着马儿沿着那条河顺流而下。有一个地方非常危险，行至半英里的路程时，河水跌宕数米，冲刷过锯齿状的岩石。沿着河堤的左侧有一块锋利棱角状的花岗岩，向着在山脊的一排树木隆起。在河的右侧有一块平坦美丽的草地，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侧的河堤上行走，因为小径在河水跌下深谷前的地方已经分为两条，一条小径
通往陡峭花岗岩的斜坡，另一条蜿蜒舒缓地通过草地。当时有一条不言而喻的规定，儿时的我们必须紧紧地跟随着带路的父亲身后，他自称为领头人。当时他总是提醒我们，他有最终权利来决定我们该走哪一条道。如你所猜到的，无论何时，当我们来到河水在此奔腾而下的地方，一条岔侧小径时，父亲就会带领着向那块令人乏味的草地走去。像其他孩子一样，我总是朝着左侧望去，渴望着看着通往花岗岩的那条堆满了令人刺激的石头小径。在过后的几个月里，我看见男孩们在那块岩石台上赛马，看起来真的很吸引人。这块草地是不会说话的，非常无聊。但是父亲拒绝让我们爬到那块悬崖去，我们得紧紧地跟在领头人后面，即使有时候这事让人感到已经是老一套时，也得如此。夏天骑在马背上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很久，即使现在，我发现自己仍然想要选择那条鲁莽的路，尤其是在我的想象之中。你知道的，那些有着疯狂的冒险的小径捷径，那些把你推向悬崖边的事，能让你滑倒的东西，或许我心里还有着牛仔女的特质，那是需要被驯服的。但是我天上的父亲是领头人，我得承认他就在我的前面，他有着最终的决定权。当他告诉我避开一条愚蠢的路径时，我最好来听从并跟随着他。上帝在耶利米书第31章中对我说，我将引导你行在活水溪流旁平坦路上，在那里你必不致跌绊。我愿意这么做，因为我是你的父亲。哇，谈论到圣经中一段特定的经文，我喜欢那一部分，他是这么说的，上帝会为他的儿女们行最安全和最智慧之事，因为那是一位好父亲所该行之事，一位父亲应当当心他的小孩。我很高兴上帝把我和我的倔强拉回到他的地面上，我很感恩上帝在平坦的道路上引导我，在上帝知道我几乎不会绊倒的路上。你也知道你不喜欢绊倒，你不喜欢看起来愚蠢或者正面摔倒，对吧？上帝在留意着你呢，朋友。所以今天来跟我一起来感谢上帝吧，并且我希望我世上的父亲还在，这样我也就能对他表示感谢，因为这是领头人给我上的一课。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想和您讨论一下耶稣他的教育地位问题。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学习，也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老师应该怎样教学，才能够让学生学得更好呢？这方面，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孔子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把学习总结成一个三部曲：言之无听，视之无明，行之无知之矣。这话的意思是说，您要把教的内容说出来，我会听着，您演示给我看， 我就明白其中的道理，最后再落实在行动上，我才学习到了。孔子的这段论述我牢记在心，因为它简单明了，却又非常深刻。我后来又看到了很多其他的教学理论，都好像是这个说法的翻版。比如瑞典有家公司叫 Salami， 它专门通过模拟的方法进行商业教学。这个公司的模拟产品全世界都在使用，非常流行。 Salami 公司的培训有一套理论的依据，就是让学员成功的学习，那么您就必须在教学中遵循一定的程序。这个程序分成五步，也就是第一，注意，吸引学习者的注意；第二，信息，阐述说明教学内容、教学信息；第三，处理，也就是让学员在头脑里面处理学习到的内容，也就是消化这个过程；第四，结论，也就是帮助学员得出结论；第五，应用，就是将所学的内容应用到实际当中。经过这样的程序，学习者才能够成功的把学习的内容消化。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 Robert Ganey 教授提出了学习的九部曲，和 Salami 公司的程序有很多类似之处，但是他增加了明确学习目标、测试等几个环节。教学的三部曲也好，五部曲也好，或者是 Robert Ganey 的九部曲也好，和历史上最伟大的教学相比，都像只是注解而已。我所说的这个伟大的教学，就是耶稣在世的布道。如果不信，您可以翻开圣经中任何一本福音书，查看耶稣的教学，您会惊奇地发现，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教学原则、教学程序，无不被耶稣运用得淋漓尽致，有过之而无不及。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马可福音第一章里告诉我们，耶稣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会到旷野向天父祷告。他为我们基督徒树立了每天早上做灵修的好榜样。一般人生活忙碌，觉得要早上抽出时间做灵修非常困难。如果您有这个困扰，请听听属灵前辈郭振友老师的建议。
有时候人家说这个灵修那么爬起来很困难，我早上要赶上学，不要上班。可能你们做老师的可能比较休闲一点，我们做学生还忙，不赶上课会很忙，所以很难做这个灵修。如果他说我很难做灵修的话，我们就看看耶稣是早晨祷告之前那一天耶稣做过什么事情，好不好？我们从21节看到34节。
马可福音第一章21-34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子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好，在吃早晨祷告之前，那天他做过什么事呢？我们数一下好不好？首先赶鬼，之前赶鬼有做过事情的，这是教训在讲道，讲道以后就有赶鬼了。再来去哪里呢？医病了，医谁的病啊？西门彼得的岳母的病了、哦、医好以后呢？发生什么事啊？有一些是被鬼附的，有快病的他都来给耶稣医治了。耶稣忙不忙呢？耶稣忙还是我忙？耶稣忙一点啊、哦。但为什么耶稣忙还可以那么早爬起来在那边祷告呢？你说郭教授不是这样说的，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超凡的能力，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圣经所教导说耶稣是全人全神嘛，我们有的软弱耶稣都有的，所以不是成借口。另外原因为什么耶稣还越早就爬起来，因为他爱神。但耶稣是爱神，我们说我们爱不爱神的，也爱的嘛。那么耶稣为什么爬起来不可以爬起来？其实有另外原因为什么耶稣很早爬起来。耶稣爬起来因为他很聪明，因为他知道他一天的果效是从那天开始的。耶稣其实是在那边是在充电，在旷野里面充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到生活有时候太累了，功课太累了，工作太累了，家庭太累了，忙这个忙那个，心里很烦躁。其实问题就在这边，我们不懂得在神面前那样。耶稣很聪明，早上开始的时候就回到父神面前跟他来祷告亲近的时候，就神里面失去养分，他当天就很有力量。所以他很忙，但是他有力量应付有力。我们很多时候太忙的时候就忘记了在神面前养分，结果的忙得很累，而且事倍功半。所以我们晓得灵修早上是说不要说哇我亏了，亏了半个小时给神了，其实呢神会加倍还给你的。早上灵修的这个时间呢、神会加倍还给你的。你发觉到我就灵修的发觉当天很有力量，事半功倍的啊。
早上灵修来到父神面前汲取属灵的养分，会让我们一天得力，事半功倍。讲求效率的现代人真是应该要考虑。谢谢郭老师的教导，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As the mountains sur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As the mountains sur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Surround us, Lord. Surround us, O Lord. We need to be in Your presence. Surround us, Lord. As the mountains sur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As the mountains surround Jerusalem, so the Lord surrounds His people. Surround us, Lord. Surround us, O Lord. We need to be in Your presence. Surround us, Lord. Surround us, Lord. Surround us, O Lord.
如果您读过新约圣经，您一定知道那些跟随耶稣的使徒是耶稣所差遣的使者，向人分享福音。但是谁是上帝所差遣最伟大的使者呢？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中，耶稣被称为使者，是上帝所差遣的，也是我们信仰的宣告。使者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受差遣者，这是一个被动语态，因为只有更高的地位的人才能差遣使者。在古典希腊文中，原用于受差派的船只，通常指受差遣执行任务的海军战舰。在希腊古文中，这个字也指外交官或传令官，是政府派出去传达信息的人。后来的希腊文，这个字就泛指所有受差遣出去的人，不论是为了什么目的，例如开垦殖民地的拓荒者，或是远征队的带领人。在新约里，耶稣多次论及自己是上帝所差来的。根据使者的定义，我们不难了解耶稣那使者的身份，只是耶稣以动词的形态提到自己使者的身份。上帝拣选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传递上帝的信息，所以耶稣是上帝的使者。犹太人对使者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使者的身份的重要。在犹太人社会里，使者不只是传递信息的人，他还必须代表那差遣他的单位执行权柄。犹太人的教师说，所差遣的人代表那差他来的人，所以国王的大使等于代表着国王本人。犹太人的观念也存于通俗希腊文中，使者也选作代表签署合约，使者有权代表他那一方执行任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是上帝的使者，他代表上帝来到世上。耶稣站在天父的立场说话，向人表达了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以及上帝的信息。耶稣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什么，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父对我所说的。您渴望永生吗？上帝的使者耶稣告诉我们上帝的信息，借着顺服，我们可以和造物主一起永远活着。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truth， T-R-U-T-H， truth。 如果您查字典， truth 这个字是真理、真实的意思。下面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Do you always tell the truth? 您所说的都是实话吗？ Do you always tell the truth? Do you always tell the truth? 第二， If you do not tell other people the truth, how can you expect others to tell you the truth? 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不说实话，您怎能期待别人向您说实话呢？ If you do not tell other people the truth, how can you expect others to tell you the truth? If you don't tell other people the truth, how can you expect others to tell you the truth? 第三， the jury had to decide whether the witness was telling the truth or not. 陪审团必须决定证人说的是不是实话。The jury had to decide whether the witness was telling the truth or not. The jury had to decide whether the witness was telling the truth or not. 第四 Jesus Christ sai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Jesus Christ said, I a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Jesus Christ said, I'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Truth, T-R-U-T-H,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单字。我希望你时常用 truth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truth。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过程中，他特别容许信他的人跟随他四处传福音，目的就在于帮助这些门徒增加他们对神还有对人的认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是门徒看到耶稣把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来的故事。如果您对这个故事有兴趣继续研究的话，请读《圣经·马太福音》十七章。
第二天登山变相之后，耶稣和门徒这就下了山。这走着走着呀，就看着头里好像聚了一大群人，等走了再近了看，好家伙，这围观看热闹的拍巴掌叫好的，吵吵闹闹熙熙攘攘，这人还越聚越多。耶稣吩咐门徒快先去看看，别出什么事儿了。等到了跟前一看，哦，明白了，原来耶稣的另外几个门徒啊正在这儿跟几位经学教师斗嘴吵架呢。因为什么呀？有个人呐带着有病的儿子来找耶稣看病，耶稣这不是不在吗？上山了，剩下这几位呢就给接下来。平日里也见过耶稣医病赶鬼，犯着老师也没在，就想试一把。谁想到这孩子病啊是特别怪，是怎么折腾也没给治好。这一时间惊动了经学教师啊，人家平日正愁着抓不着你把柄呢，你这回可不让人家给逮着了。正说着呢，这耶稣和门徒就到了跟前了，刚要问争什么，就见一个人呼家伙一下子来到耶稣面前给跪下了。哎，快起来，有话请讲，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哎呀，老师啊，我这个儿子不知怎么回事，这瞅见火呀看见水呀就往上跳，要不就躺着吐白沫，您看我让您的学生给看看，您那不成啊。说不下去了。哦，这位啊就是那孩子的父亲。耶稣一听那孩子呢，快带过来。孩子带过来，耶稣一看，哎呀，这孩子可折腾的不像样了，面部是极度的扭曲，手脚不停的抽搐。耶稣一看明白了， 我说你们这些个人怎么这么没信心呢？我在你们中间还能停留多久啊？还要容忍你们多久呢？他问这孩子的父亲，孩子病多久了？哎呀，一打小啊，老师啊，要是您能够，您治治吧。哎，这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啊，要是您能够，这也许不能够，反正您试试看，你把耶稣当成什么了？哎，也难怪他，来的时候这信心十足，可你看让门徒这么一折腾，没给治好，这会儿的信心也就剩下70%了。耶稣看出来了，这什么事儿啊？只要你相信，就没有办不成的。孩子他爸爸赶紧说，哎呀，我相信呐，就是信心不够。哎，那周围人这么一听，耶稣这名字那听了好久了，如雷贯耳啊，今天得见其人，又听见了这么一说，那更加好奇了，呼啦就围上来了，要看他怎么治这孩子的病。其实很多人呢，也就想图个热闹，开开眼，就见耶稣冲着那孩子是高声断喝，你那附体的邪灵从孩子身上出去，不准再进来。耶稣这话音一落，再看这孩子，众目睽睽之下大叫一声，猛烈抽搐，躺下不动了。这孩子死了！哎呦，也不谁喊了这么一嗓子，那外边人呐，一听说出人命了，人群就开始骚动。人们这目光啊，先是落在了这孩子的父亲的脸上，就见这孩子的父亲呢，望着儿子惊呆了。接着呢，人们的目光又移到了耶稣的脸上，见耶稣是泰然自若，不动声色，上前一步，一伸手拉着那孩子，那孩子一借劲，腾站起来了。嘿呀，这孩子是活生生的站在了众人面前。人们先是一片的寂静，没人说话，接着人群沸腾了，再看这孩子，嘿呀，好了，笑模样朝着父亲走去。这父亲哎呦，看见儿子这副光景，老泪横流，爷儿俩是抱头痛哭。这时候人们再看这耶稣，呵，这跟以前可不一样啊。接着人们再看这帮门徒，好家伙，这边可算热闹了，人们围上来，这数了呀，你看看你们啊，你再看看你们老师，你看你们老师是怎么弄的啊，每天都跟着学什么了你们。这一门徒啊，这脸上都发烧啊，这恨不得有个地方钻进去。他们心想也是，你说平时吧，自个儿跟着老师学，学了挺多啊，这关系都挺好的，讲什么都明白，用现在的话说，个个灵性都高着呢，可怎么一到真事儿上他不成了呢？这正是啊，门徒从师学医病，以为得道去救人，不知何故总失手，原来信心不够深。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谈谈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真人真事，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个故事当中学习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圣经这本书充分显示了神对人的爱。马太福音14章中的一段记录是一个不寻常的例子。为什么说它不寻常呢？因为有两个用在神的儿子耶稣身上的字眼相当不寻常。这两个字眼出现在22节的这一句话当中，说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海那边去。我认为那不寻常的两个字是催和先。人类对神的了解都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以人的样式降临人间。我和许多人一样，一想到耶稣就会认为他既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儿子，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那么他看来必定是神情安静，言语平和。所以读到耶稣催门徒上船，便觉得很不寻常，心里想，为什么耶稣那么急呢？另外，先这个字也很不寻常，因为耶稣要门徒常常在他身边，好让他们在耳濡目染当中跟着耶稣学习传道人的生活。在门徒跟随耶稣的三年中，他们很少离开耶稣，更不用说耶稣主动要门徒先走了。圣经里耶稣要门徒先走的情况不多见。为什么耶稣催门徒呢？为什么耶稣要门徒先走呢？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当中看到，门徒听了耶稣的吩咐之后就上船走了，但是在海里却遇见了大风，船走得特别慢，到了半夜船还在湖当中。这时候耶稣从水面上踏水而行，走到门徒那里去。门徒起初还以为是孤魂野鬼，害怕地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不要怕，是我。这时候船上一位叫彼得的门徒，他是一位渔夫，看见耶稣在水上，就求耶稣也让他踏水而行，走到耶稣那里去。耶稣对彼得说，来吧。彼得下船走向耶稣，边走边看旁边的风浪，心里越发害怕，就越走越往下沉，就喊耶稣救他。耶稣急忙伸手把他拉起来，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门徒就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一段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当年神的儿子如何训练门徒。耶稣时常借着各种机会帮助门徒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人类信仰的核心，我们能够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接受上帝的祝福，都是凭借着他的儿子。神的万能，神的祝福，神的真理，耶稣都叫我们看明白了。那一天，为了门徒认识他的万能，耶稣选择了在加利利海上给门徒上这一课，所以叫门徒先走，好等一会从水面上走到门徒那里去。为什么催他们上船呢？因为耶稣特别选定在半夜，而且是在湖面上起风起浪的时候教导门徒，所以催门徒上船。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才知道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因素什么时候最为理想给门徒上这一堂课。各位听众朋友，上帝的爱是公平的。两千多年前他帮助那一批门徒认识他，今天他也会帮助您我认识他。他选择在大风大浪中叫门徒知道信心的重要，他也会在我们人生的困难危险当中训练您我的信心。朋友，最近您是否正在问，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痛苦的难处呢？为什么我想信靠神， 可是却感觉不到神在我身边呢？请您记得，当年耶稣为了帮助门徒，特别催门徒上船，先走。今天耶稣也会安排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为了帮助您和我认识上帝，信靠他，好永远得到上帝的祝福。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同感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